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2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大空之年将临，中共劫数难逃。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请路桥来同我哋倾下明年嘅中国大陆嘅预测，或者系全球嘅预测吓。咁其实最重要系中国大陆，因为而家年底啦，2024年中国大陆嘅走向系点样咧？佢经济又系点样咧？因为而家经济睇到咗非常之差，咁啊有好多嘅消息咧都讲紧话，连佢自己所谓信任嘅习家军咧都喺度等紧习近平出事嘅。咁点搞咧？你话？中国大陆的经济相当之差，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来的了。现在又看到了疫情在中国大陆呢又不断地越来越严重，疫苗又重新开始又打了，又开始核酸检测了，甚至乎有些地方呢听说殡仪馆都爆炸了。经济差，疫情又起，又等着习总落台或者是暴毙，甚至乎是政变的，那怎么搞呢？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2024的走向。
是2023年呢，就中共是危机四伏的，内外交困，但是习近平似乎仍然是稳稳地掌握住这个政权。但是过去两三年，即是中共那个变化，国势的衰弱是很惊人的。有时我们说香港变得很快脆，但是同时如果你望一望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变化呢是更加差的。咁2024年會發生啲咩嘢呢？本來好多嘢就係未知啦，即係天意啊，到時天決定㗎啦。但係即係按照而家嘅走勢，我哋都可以作一啲少少嘅分析。咁就好多嘢都係一個過程，佢唔會突然間就變得好好戲劇性咁樣去變，但亦都有時候我哋所謂嘅黑天鵝就一啲戲劇性嘅變化。咁所以今日我哋嘅分析又包括咗呢一個灰犀牛。这个灰犀牛即是说是很巨大的危机，那这个危机呢就大家都看得到的，那它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那我们叫这个叫做灰犀牛。而这个黑天鹅呢，就是很多时候认为不会发生的，但是它发生了，或者是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就叫黑天鹅。那我们大概呢就会讲四个灰犀牛，就一个黑天鹅。
这么多，即是从来没听讲过的，有这么多。
第一個灰犀牛就已經發生了幾年㗎啦，就係、是、中共同西方嘅關係。咁特別係會唔會有戰爭呢一樣嘢，即係中共自己直情係參與落去嘅，譬如台海戰爭，或者而家嚟講係更加有可能嘅小型戰爭係同菲律賓嘅戰爭。咁先講下同西方嘅關係，即係同中共同西方嘅關係只會係越嚟越係對立。點解會係咁講？因為主要係兩個方面都係對彼此冇咗信心。咁中共一向對邊個都冇信心嘅，亦都唔信邊個嘅。但係西方行到今時今日，好似歐盟咁啦，美國再早覺悟少少啦，歐盟係慢少少嘅。但是他都是在一個過程裏面知道中共是不可以相信的，那這種不相信就導致每一步走起來都非常之艱難。譬如最近的歐中峰會，大家覺得可能都是不是會有少少東西可以談到出來呢？但結果見面的時候就大家是不歡而散，就還出現了是他是偷聽有竊聽的情況，咁啊，真係兩家嘅見面到最後係悲劇咁樣收場嘅。咁就美國明年就選舉，呢個選舉咧就對呢個美國同中共嘅關係係一啲嘅好處都冇嘅，可以咁講。因為兩黨都係要打中國牌，打中國牌嘅意思即係話一定係好強硬，對中共只能強硬，唔能夠有少少嘅示弱嘅情況。 咁拜登嚟講，即係呢幾年我哋都睇到佢打從啊川普打貿易戰，到拜登接手，到打高科技戰、打貿易戰、打信息戰、打呢一個金融戰，場場戰打落嚟，每打一次嘅戰爭就令到中共衰弱咗。但係拜登始終都冇係有改變中共政權嘅呢種咁樣嘅睇法。佢嘅方式咧，其實就係俾中共慢慢弱落去，慢慢積弱落去。佢係要同佢競爭，要逼佢埋牆角，但係唔係話想消滅佢嘅。當然呢種方式都係一種方式啦，但係呢種方式咧，需要嘅時間就長好多啦。咁如果明年2024係川普上嚟嘅話，川普而家嘅情況即係好似打不死咁樣嘅，即係無論點樣去焗佢。佢都仍然係強勢咁樣係反彈嘅，咁所以而家大家都預測川普係真係有可能2024年重返呢個總統嘅保位。咁如果呢個川普翻嚟，會唔會好似係幾年前，好似阿蓬佩奧佢當時嘅國務卿講得好清楚，我哋就係要中共滅亡，我哋就要將中共將佢拉落嚟。咁如果川普翻嚟有呢種情況嘅話，咁嗰個結局就唔係好似而家同阿拜登咁樣喺度拉鋸戰啦。咁喺地緣政治方面啦嚇，就即係中共同美歐嘅關係嗰個惡化會越嚟越公開嘅。咁咧就係中共會被孤立到無倫嘅，孤立到極端嘅孤立，舉目皆敵呢種情況，唔會因為佢有時有少少個緩和，譬如澳洲同中共嘅關係好似緩和咗少少，或者英國亦都想同中共冇走到咁極端，但係俾我哋嘅感覺，一方面係中共習近平本身，佢呢頭佢會俾啲糖你食，或者講好似同你軟化，嗰頭佢又去喺海域方面去騷擾，即係對澳洲就係呢種情況，所以即係基本上係會係更加極端。咁就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中共成日都去騷擾菲律賓，有時亦都騷擾日本，咁就係睇睇美國佢個忍耐能力去到邊度啦。而家已經係好密尾嘅啦，就要睇下咁係咪會喺呢個選舉年都有小型戰爭嘅發展嘅可能性咧？我覺得呢個係有嘅。咁呢個就大概係2024年就係個情況，我哋即係猜啦，咁啊當然我哋係對住個水晶球係嘛，即係好多時候冇完全冇把握，一定會係點樣，但係而家嘅走勢咧就係咁樣。
其实呢排咧一直都有人讲紧话，有可能打小型战争嘅，就系、是、因为菲律宾呢边原因呢，就系因为中国大陆嘅经济太差啦，就系想内部咧转移矛盾，释放压力噶。
咁喺經濟方面，大家都知得都好緊要㗎啦。11月份嘅數據亦都係非常之差嘅。咁啊，好似頭先啊石頭講，而家佢係崩潰嘅情況，好似唔需要再唱衰佢㗎啦。有啲人話啊，你哋成日唱衰中國大陸嘅，又唱衰佢經濟，而家唔需要唱衰啦，佢根本就好衰咯，唔需要唱。我哋都冇話唱佢，自己都係將事情講出嚟，但係而家嚟講，佢哋嘅房地產、佢嘅出口、佢失業嘅情況、佢嘅內需全部都唔掂，而家就入咗去呢啲即係表面嘅情況，就變成咗結構性嘅佢哋嘅國債、佢哋嘅地方債、佢哋銀行都出晒問題，咁就加上拜登係即係呢個喺政體方面對佢嘅禁運，咁好多對華投資都係停止啦，好多人啲外資走晒啦，所以呢個經濟係就係咁嘅情況噶啦。咁就好多人就話佢經濟係唔會崩潰嘅，喺中國大陸食草都可以食2年，關埋門都可以。咁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嚇。而家就唔係文化大革命嗰陣時，你食草都可以活，好多人就活唔到，佢就會同你作對噶啦。咁但係個經濟嘅發展係咪真係一朝回到解放前呢？而家就下下俾我哋感覺佢係向後退，而家已經退到去係十幾廿年前嘅。咁再退會唔會真係去到1949年，即係去到佢嗰陣時啱啱攞到政權時候，或者係遲少少啦，1995幾年啊，或者大躍進啊嗰段時間咧？ 咁就習近平本身佢亦都好知道呢種情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以前我哋嘅即係討論過嘅嘢，就係佢亦都準備走社會主義嘅道路，大鍋飯啊，供銷社啊，已經係準備好嘅。咁所以經濟嚟講，唔係啊習近平嘅最優先嘅事項，佢最優先嘅事項係佢嘅自己嘅權力嘅延續同埋呢個政權嘅穩定。咁所以呢個經濟亦都係會俾全世界睇一個高樓係點樣短時間之內起好，但亦都好快嘅，就係過眼雲煙咁樣，係繁華之後就係一種好悲涼嘅情況。
好多人之前都形容过中国大陆嘅经济啦，又或者系中国大陆嘅情况啦，其实就系相当于沙滩上建咗高楼一样。照而家咁睇咧，真系几似嘅话。
咁啊，第三個咧就係當然就係疫情啦。咁中共個疫情其實冇乜太多嘢可以講，點解？因為佢人為嘅因素、人禍因素係好多。開始嘅時候可能就係嗰個 COVID 並冇完全過去啦，變種啊之類。但係因為中共用嘅方式就係、是、第一就係隱瞞，第二個咧係強力嘅維穩，所以佢呢啲咁樣嘅做法，只會慢慢將呢一個天災變成人禍。咁人禍嘅因素係好多喺裏邊嘅，即係而家嚟講，其實喺中國大陸個醫療嘅情況、嗰個系統同埋人民嗰個自己身體嘅抗疫嘅能力衰減咗好多。咁會唔會係造成一個更大嘅爆發係嘛？咁呢個亦都係可能嘅。咁而家呢個疫情呢一個情況就好條船咁嘅喺大海裏邊啊，喺呢個海浪當中或者一個暴風雨當中都唔知佢係毫無方向啊走去邊嘅。中國大陸嚟講，整個政權佢設計出嚟唔係用嚟解決問題嘅，當一啲問題係咁大嘅時候，佢係通常係解決唔到。呢、這個政權佢設計出嚟係去創造問題、製造問題，佢唔係解決問題，所以呢件事其實就好唔睇好啦。但係全世界亦都好驚中國大陸嗰個疫情，如果擴散到去海外，係會咩情況？不過就中國嚟講，呢一個係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危機，但係佢點樣發呢？我就覺得佢多數都係會走向一個人禍嘅情況，咁啊希望不至於係擴張得喺中國大陸同埋去海外擴張得太厲害啦，咁佢嘅直接嘅結果就係中國大陸人會更加對呢個政權反感，因為疫情唔係其他嘅嘢，經濟都係影響每一個人，但係唔夠疫情咁樣鋪天蓋地，冇一個人可以係走得甩嘅，就係、是、咁樣。
就系正如你咁讲啊嘛，中共咧唔系嚟解决问题嘅，佢系将投诉有问题嘅人咧解决咗，亦即系叫掩盖问题，使到咗个问题咧系无法解决嘅。你系讲得非常之精准啦，系解决唔到嘅。
咁第四個咧就係即係最近好多人講嘅就係呢個政變嘅問題。咁無可否認咧，自從外交部長秦剛同埋國防部長李尚福佢哋唔見咗之後，當然對秦剛好多前一排好多嘅謠言啦，或者係遙遙領先嘅預言話佢已經死咗。咁李尚福究竟點咧？張又俠又點咧？整個火箭軍啲高層又點咧？好多嘅傳言出嚟，但係當然中國大陸嚟講，我哋默默得到證實。但係就以秦剛同李尚福兩個個官位俾人剝削咗落嚟，就已經知道其實即係習近平個黨內係處於一種好唔健全或者一種唔穩定嘅狀態，而習近平喺黨內嘅地位同埋佢權威係被削弱。習近平嘅所謂嘅絕對嘅忠誠，佢要求佢所有嘅部下係咁樣，其實都係好難嘅，係好係強人之難，亦都係因為信用。習近平唔係真係信呢啲人嘅，呢啲人當然亦都唔係真係對習近平忠誠，一切其實都係一種利害利益嘅，或者無可奈何一種咁樣嘅關係。不過咧，習近平咧就從呢一堆咁樣嘅忠誠廢物裏邊咧，的確咧得到好多嘅好處。得到嘅好處唔係因為呢班人忠誠，係因為呢班人係廢物。點解咧？因為呢班人其實係無可作為嘅。你睇下整個習家軍佢整個班子，一堆呢啲人，除咗係 會拍馬放營，即係揣測上意之外，其實佢哋係冇咁嘅能力去擔當佢哋嘅職位嘅。譬如好似李強啦，好似蔡奇啦，李強係將上海搞到一塌糊塗，跟住佢直升機咁就做咗總理。咁啊，蔡奇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殘酷嘅一個官吏嚟嘅。咁啊，除咗係即係曉得拍馬之外，佢做唔到咩嘢。咁就一堆咁嘅人，咁因為你係堆廢物，所以習近平就可以頻頻得手啦。佢可以建立佢個人嘅獨裁，佢就利用咗呢樣嘢。但呢啲廢物未必係忠誠嘅。咁目前嚟講咧，就江澤民嘅上海幫同胡錦濤嘅共青團就睇表面上就全軍覆滅啦。但係習家軍而家所用嘅全部都係習家軍，裏邊亦都慢慢分出派系出嚟嘅。再加上習近平自己對佢嘅下屬，亦都有好多好極端嘅做法，秦剛啊，同埋李尚福啊，同埋火箭軍一大堆高層啊，都俾人感覺佢咁樣做，再加上上一任、再前一任，佢嘅蒼蠅老虎都一齊打咁嘅情況，所以下低其實對佢嘅反彈係好大，只不過呢種反彈而家嚟講冇辦法係進入表面，或者係喺表面裏邊嘅見睇唔出嚟。咁啊，習近平自己深知道呢種情況嘅。最近咧，佢就將隨即啊，隨即喺講普通話就係鼠屎，就係除去咗習近平啊，隨即嘅即個即嘅廣東話發音係即，但係係普通發音咧係習啊。佢本來呢個除夕咧喺中國大陸係放假嘅，即係年初一放假之前嗰一日除夕就放假，但係習近平將佢取消咗，就好多人就喺度話佢好忌啊！你除夕即係除習咁樣意頭唔好啊，或者亦都係鼓勵你再喺放假，就更加鼓勵嗰班想將習近平除去以後耳嘅人嘅一種鼓勵，所以習近平連呢啲咁細嘅嘢佢都估到啦，就取消咗呢一日嘅假期。呢一個例子，即係表示習近平其實知道嘅。
除夕再年三晚啊嘛，人哋个个食团年饭噶嘛，必得闲除习啫，系咪？咁啊多余嘅一个，而且咧延续咗几千年噶啦，咁唔通几千年嚟嘅习俗咧都系为咗除习？咁啊真系多虑啦，习总。
第二個咧就係講到蔡奇。嗱，蔡奇呢個人咧，佢係習近平最忠誠嘅一個下屬。佢講過。佢話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就出於呢位蔡奇之後。當然對蔡奇嘅認識，我哋就記得佢喺幾年前係嘛，即係非常寒冷嘅時候，佢將北京嘅低端人口全部趕晒出去，斷水斷電啊，亦都將北京嘅地標啊、霓虹燈啊改得好緊要。當時嚟講，人哋就覺得佢除咗係會奉迎之外，佢冇辦法辦實事，而且辦親事情一定都係我嘅。但係咧，呢位咁樣嘅蔡奇就由於佢同阿習近平嘅關係，佢成為咗常委，就係管呢個宣傳嘅呢啲嘅部門嘅。佢係成咗常委，本來呢個位置係王沪寧嘅，佢攞咗過嚟。咁跟住咧，仲喺今年咧就係接過咗丁薛祥嘅中辦主任。嗱，呢個中辦主任其實就係大內總管，係最接近習近平嘅一個職位嚟嘅。咁佢就成為一個又係常委又係中辦主任嘅人，可以話佢直接咁樣去管理宣傳、去統籌。另外咧，佢亦都有一啲嘅軍力，佢自己嘅一啲嘅特勤部隊啊。因為佢係要保護習近平同埋啲其他常委嘛，所以佢個權係除咗宣傳之外，就係佢有呢個掌握到一啲嘅警衛局、警衛隊嘅權力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最近就傳出咧，習近平要調啦，要將現任新疆書記馬興瑞咧就代替佢呢個中辦嘅位置，中辦主任嘅位置。咁呢件事咧就係、亦都經過咗呢個中國嘅資深媒體人蔡慎坤咧，佢嘅發文表示咧係確有其事。其實習近平係好清楚呢個中辦主任可以做啲咩嘅。喺應該係2012年嚇，即係嗰陣時啊，習近平係啱啱上位嘅啫，佢就將令計劃咧就係、 拉夏馬。令計劃當時講就係中辦主任。咁令計劃當時係佢過分到咩咧？因為佢喺處於你個位置裏邊咧，所以佢就竊聽中共最高層嘅機密，無一遺漏。胡錦濤、習近平、李克強、黃岐山，全部都俾佢竊聽。仲有咧，就係佢個仔，即係發生咗一個次嘅車禍啦，揸住架法拉利喺北京有一個車禍啦，後屘佢呢個仔都死咗啦。咁當時講咧，令計劃咧係出動咗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佢即係公家嘅軍隊，佢當作係私家嘅軍隊。當時講為咗封鎖消息。佢就將呢啲警衛局嘅警衛咧派到呢個車禍現場，然後就唔准任何人接近。咁所以呢個中辦主任係掌有呢啲咁樣嘅權力，對一個獨裁者，好似阿習近平咁多疑嘅人嚟講，係嗰個威脅性好大。佢唯一能做到嘅就係揾佢最忠誠嘅下屬，今次係蔡奇啦。但你就算係蔡奇，佢都唔信得喎，佢要耐不耐或者隔一段時間就去換人，咁所以從呢兩個例子，徐植嗰個例子同埋呢個例子，就證明其實阿習近平好清楚，係呢個黨內係有政變嘅可能嘅。咁啊，當然有其他例子啦，我哋呢度簡單舉兩個。
原来习近平都知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咁啊，习总真系生活喺恐惧之中啊！
咁最近仲有一個咧，最後呢一個就屬於黑天鵝啦。最近咧就好多人喺個網上討論習近平會唔會突然間暴斃？嗱，佢會唔會暴斃咧？真係冇人知啊，係嘛？但係個個都傳佢可能會暴斃，希望佢暴斃，最好就暴斃。從呢啲言論咧，就睇得出咧係民意所在，但佢都唔想等啦。嗱，佢死咗就快脆啦，佢死咗就最好啦，即係咁樣一種咁樣嘅。一種咁樣嘅氣氛出咗嚟嚇，咁啊認為佢死咧，咁啊中共就會滅亡噶啦，呢、這個方法最快最好噶啦咁樣。咁點死法咧？可能佢自己病死啦，或者佢俾人哋殺死啦，或者係被自殺啦。總言之就係講呢啲咁嘅嘢。
传呢啲说话咧，或者消息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被认为系谣言嚟嘅，因为上一次传普京癌症咪就咁嚟嘅咯。
點解亦都有人傳咧？除咗呢個主觀嘅願望之外，就係、是、習近平實在太擔心佢自己嘅人身安全啦。大家唔知有冇記唔記得佢參加呢一個南非嘅金磚峰會嘅時候，佢帶咗500幾個保鏢去。咁啊，另外就將人哋嘅整個酒店嘅連地氈啊、窗簾啊，所有嘢換晒。佢係到處係驚嘅，佢係嚴陣以防。佢無論喺國內去邊度。譬如今次去上海啦嚇，都係嚴陣以防，根本冇可能會有任何事情發生嘅。喺國內其實即係個保維安已經係做到好足啦，但係佢都係即係過晒態咁樣去驚住有啲咩事情發生嘅。咁咧就如果佢真係有乜嘢事嘅話，唔知啦係嘛？大家就估中共個變局就會好明顯啦，因為第一佢下低嗰啲人冇一個係。可以係做得啲咩嘢嘅，可以話係忠誠嘅廢物，全部冇一個人係有咁嘅能力。第二，佢亦都冇設有接班人，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整個黨會係樹倒猢狲散，跟住就垮台，跟住就解體嚇。咁啊，大家都認為呢個方法雖然都唔係好理想，不過就係最快噶啦，已經唔想等啦。咁我哋有時都有啲留言，有啲即係網友就話呢件事都係成日都話。中國會冧台，講咗咁耐都唔冧噶，幾時至冧啊？咁樣，咁啊，大家都係同，即係有咁嘅此心啦嚇，大家同有共同嘅希望。不過咧，你都睇下，好似一啲嘅民運嘅成員啦，譬如包括魏京生、王丹、王君濤，我哋呢度都講過啦，佢最近就已經覺得中國嘅變局咧係迫在眉睫，所以佢哋會開國事會議。就係2024年嘅春天，2月度就會開呢個國事會議，已經做準備。而西方唔係蠢嘅，西方特別係美國，亦都喺度做緊準備，知道呢一日唔係因為西方嘅原因令到中共垮台，而係中共因為自己內部嘅原因而令到習近平有垮台嘅可能。 咁咧就根據澳洲嘅學者馮崇義咧，佢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佢講咗啲説話非常之正經。佢話習近平耗盡佢所有嘅精力，接過中共教主嘅呢個咁樣嘅衣缽，成為中共嘅化身，即係佢自己係中共，中共就係佢啦。咁喺佢咁樣做嘅同時咧，佢就將中共嘅所有嘅罪惡咧都放喺自己嘅身上。如果佢死咧，就代表中共嘅覆亡。佢話習近平用咗呢個星球上所有嘅罪惡手段去保中共，因為中共係佢自己嘛，保咗中共即係保佢自己。但係喺另一方面，佢亦都成為中共倒台嘅加速師。咁咧，啲人無論中國嘅人民都好，或者其他啦會將佢哋對中共嘅恨意同埋清算咧，都放喺習近平身上。咁所以話，佢話習近平如果死咧，就係中共就會崩潰。咁呢個可能就係天滅中共嘅原機嚟嘅。就係呢個係一位學者嘅睇法，就唔知大家對佢嘅睇法係有啲咩睇法啦。咁咧，除咗咧就阿習近平怕內部佢俾人哋政變、俾人哋謀殺之外，佢其實都好驚所謂嘅外部勢力係咪有可能都對佢斬首咧？嗱，本來呢件事就應該冇可能嘅，正常人都覺得唔會嘅。金仔同習近平始終有分別，對金仔嘅斬首行動並唔代表對習近平嘅斬首行動。但係習近平係極端多疑，佢係極端嘅冇安全感，所以佢係會諗到嗰樣嘅。咁啊，金仔最近嚟講做啲嘢都比較出位啦嚇，佢將佢嘅女，個女得10歲，叫金珠愛咧，成日都帶出嚟，仲將金珠愛封做朝鮮新星女將軍。咁啊，就成個架勢咧，就係話要安排啊金珠愛咧就做接班人。咁急做乜嘢啊？係嘛？你又要有儲君啊？你揾佢做接班人都唔使咁細喎，就唔做啦。所以大家猜測啊，金正恩可能身體有啲問題。咁同樣亦都好多人猜測習近平嘅身體亦都有問題。咁最近金正恩咧就喺啱啱即係其實10月17號嘅啫，就向朝鮮半島嘅東部個海域咧就發射咗一個短程嘅彈道導彈，跟住又發射咗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咁就韓國非常之激氣。韓國國防部長佢叫申元直，佢就話：你嗰啲再咁做咧，我哋會同美國咧就對你斬首。咁佢即係韓國即係軍方方面講嘅斬首，其實係咩意思咧？就是、會用無人機、特種部隊、美國無人機啦嚇，特種部隊。同埋呢個匿蹤戰機，即係你睇唔到佢嘅匿蹤嘅戰機咧，就喺最短時間之內咧，就執行剷除朝鮮領導人嘅斬首行動。咁而呢個斬首行動啊，而家爆出嚟咧，就根本唔係而家已經有啦。2017年嘅時候就已經爆出咗，原來2015年咧，韓國同美國兩國已經有一個制定咗嘅對金正恩嘅斬首行動。喺2020年咧，駐韓美軍嗰個特戰司令部咧，特登咁樣就釋出即係針對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嘅斬首行動嘅演習畫面，動畫咧負責清除阿金正恩嘅將會係清除本拉登嘅特戰部隊，就係、是、咁樣啦，即係非常之坦白咁講俾你聽，你。我哋有晒計劃㗎啦嚇，睇下你點。咁當然金正恩就非常之驚啦。咁英國亦都有一啲情報透露出嚟，話英國嘅陸軍特種部隊想建一個任務小組，將會同美國嘅陸軍三角洲部隊同埋韓國嘅精鋭部隊合作，就係、是、斬首金正恩。嗱，呢啲事咧就對我哋嚟講，我哋好少會聯想到佢同習近平嘅關係，頂多就係聯想到佢同阿普京嘅關係。但係頭先就講咗啦，呢啲嘢就係習近平注視嘅嘢嚟嘅。佢怕，佢驚，佢認為唔怕一萬，最怕萬一。佢係感覺到呢個可能性嘅存在。咁啊，唔知啦。如果佢驚得多或者驚得耐嘅話，好難講啦，因為好多事情就係你越驚佢就會越發生，你越驚嘅話咧， 你就越俾呢件事好多能量，咁就个后果系点样，真系好难讲。
睇嚟2024年呢，对中共嚟讲，对习总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难过嘅一年吓，亦都被认为系风雨飘摇嘅一年。究竟系点样呢？咁我哋会拭目以待，继续跟进，睇下2024年呢，究竟会唔会实现大家嘅愿望吓？呢度越讲越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为自由、为香港决意留在香港，而香港已经今非昔比了。
唐人街，
爆啲新闻俾你听，大陆有一个从东北嚟澳洲嘅旅游团，一到达澳洲之后，全部都走晒佬，一个都揾唔翻出嚟，正式系走得快好世界。剩返个领队喺度望穿秋水都唔见人啦。
喂，真係醒喎，坐飞机走佬好过嗰啲人过山过水冒住生命危险咁去走先喎。
啊，梗係啦，呢种叫做旅行式走佬。嗱，以往喇喎攞澳洲嘅签证就比较容易啲。但係最近啊，入境咗澳洲之后唔走嘅人太多啦。所以澳洲入境处呢，对边一个国家嘅人想申请嚟澳洲玩，个签证系严格咗好多啦。第一，要睇你银行存款有翻咁上下；第二，你有物业、家庭成员冚冷都仲喺中国，剩得你一个人出嚟旅游嘅啫。呢一类嘅人批出嚟旅游嘅机会就大好多啦。
嗱，我喺网上啊收到咁嘅消息，呢班东北嚟嘅旅行团啊，听讲有成30人咁多啊，话全部都要申请政治庇护。
喂，有冇咁啱啊？成团人都话要申请政治庇护，我谂话唔定佢哋喺大陆已经冚唪唥沟通晒，去到澳洲就一齐申请政治庇护。
最初中国大陆啱啱开放嘅时候，想申请出去旅游系非常之艰难嘅。喺80、90年代，唔单止签证好难攞到，就算护照啊都唔系咁容易俾你啊。嗰阵时想出嚟，一定要加入旅游团。个人是不允许咩自由行嘅，但是到咗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加入咗世贸组织，咁世界好多发达国家咧都开放对中国嘅自由行。
而家唔同啦，因为大陆嗰个不明肺炎又惹开咗啦嘛，咁好多国家咧就唔会咁容易批大陆啲人入境啦。咁另外大陆嗰边咧就好惊啲人出咗国唔行翻转头啊，所以话机会唔系成日都有噶。
是啊，在90年代大陆有个艺术团去美国演出，他们就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大家都知道啦。这部戏是文革时期8个样板戏之一，结果去到美国成团都跳机啊。
你们的意思即是说几十年前大陆的人借头借路出国演出就跳机啦。而一几十年后又是历史重演，不过他们就借旅游出境跳机。
哎，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搞到一败涂地，啲人如果再唔走啊，就肯定后悔啦。正式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啦。嗱，上海嘅购物中心一间二间都闩门。
有新闻就话大陆嗰啲商铺执笠咧，仲严重喎，楼价跌，铺租又贵啦，啲人又唔出嚟消费啦，咁啊梗系执笠啦。
好多公司嘅银根短缺。根本上就冇钱出粮俾啲伙计，嗱，上海嘅快递、外卖、保安都发唔出工资，所以就冇人去做啦。仲有啊，广东省大量嘅工厂执笠，根本上冇公开，
冇公开，咁啲人咪唔会出街消费噶啦。咁嗰啲铺头咪即系焗咳咯，想唔执笠都几难啦。所以有人话，大陆可能会翻去文革年代，如果系咁，咪真系大镬啦。
如果真系翻到文革年代，大陆嗰啲年轻人岂不是要重新偷渡香港？
而家偷渡香港有鬼用咩？香港咪即系大陆？如果以前嘅香港，黎智英使鬼就去坐监咩？呢个正正系冤案嚟噶嘛？
讲起黎智英，佢为我哋香港付出就大啦。
虽然我哋就唔可以去监狱探黎智英啊，我觉得作为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啊，都要经常用精神去支持佢，觉得系一种能量嚟嘅。就算你喺监狱里面都会接收到呢啲信息㗎嘛。
香港97后 邓小平就同英国嘅戴卓尔夫人订立咗香港基本法，而黎智英为咗维持呢个基本法，不断捐款俾公民党同社民团。喺2009年，净系捐俾天主教嘅陈日君啊，已经系2000多万，仲未计其他嘅政党呢，佢一样有捐款俾佢哋，目的就想维护香港嘅基本法。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就判佢嘅罪，话佢捐款嘅目的系想幕后操控香港嘅政治。
嘿，大陆而家讲乜都得噶啦，嗱，当年全世界嘅人都知道噶嘛，邓小平宣布香港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仲讲到明香港嘅一国两制绝对唔可以俾任何人去改动。咁既然而家大陆要判黎智英有罪，佢就先判阿邓小平有罪先，因为邓小平讲落香港嘅基本法绝对唔可俾人喐噶。咁黎智英只不过系跟住邓小平嘅方针去维护香港嘅基本法啫，何来有罪呢？所以有网民咪讲咯，而家嘅香港搞到体无完肤，犯罪嗰个系习近平同埋港共，因为佢哋违背咗当年邓小平签落嘅国际法。
嗱，而家大陆政府用个国安法就系否定咗以前嘅香港基本法，你有胆就将邓小平挖出嚟鞭尸。
如果大陆唔够胆咁做，佢就即刻要释放黎智英。
讲开又讲啦，据我所知啊，黎智英喺香港有咁嘅成就都唔简单噶。黎智英1947年喺广州出世嘅，2年后佢嘅老豆就逃亡到去香港啦，佢妈妈就俾人捉去劳改，好惨啊！佢8、9岁嘅时候就要出去打工，养自己仲唔算啊，仲要养埋佢家姐同细妹。有一次佢喺火车站帮人搬行李嘅时候，那个客人系从香港嚟嘅，同佢搬完行李之后，那个客人咧就冇俾到个 tips， 就俾咗一粒朱古力俾佢。佢食完之后，哇！呢个世界有咁好食嘅嘢，好想去香港啊！所以到咗1960年，佢当时只有12岁，就偷渡去到香港，身上只有1蚊雞。一去到香港，当时仲未有身份啊嘛，就先喺薪水部做黑工，每个月嘅工资系60蚊港纸，佢就将30蚊寄翻广州嘅屋企。后嚟又去到红磡嘅一个工厂做小职员，做咗咗销售经理添。
我睇报道啊，话黎智英咧就好有上进心嘅，佢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佢发誓一定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咁佢喺1981年，佢喺香港同大陆就开办咗佐丹奴零售连锁店，后嚟生意就越做越大。
佢最出名嘅就系喺1989年六四期间，佢印到好多 T-shirt， 上面都写有支持学生嘅民主运动。佢仲喺香港买到好多横幅同埋啲旗，写住支持民主运动嘅内容，送到中国大陆去。
嗱，就喺呢段时间，黎智英就认识咗香港民主党嘅元老李柱铭。喺90年代，黎智英就发表咗一段公开讲话，佢就系批评咗李鹏喺六四事件里边系一个刽子手。呢封公开信啊，尖锐咁得罪咗中国总理李鹏。于是乎，黎智英在中国的佐丹奴所有的商铺和公司注册全部被取消，咁啊，各住黎智英将手头上所有佐丹奴的股份以最低的价卖出，所以黎智英就集中精力发展一周刊和苹果日报。
后来你知道的，中国大陆镇压了六四运动之后，黎智英就在第二年1990年就创办了一周刊，到了1995年就创办了苹果日报。在六四之后，他就一直专注和投资在媒体方面了。他的金句就是，媒体不单止可以传播信息，还可以传播自由。
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非常成功的，他可以日发行量超过70万份，他当时的身价已经超过5亿美金了。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采访过黎智英的，他就说无论做咩事，佢都好有信心嘅，一定要做得到嘅。佢偷渡落香港嘅时候，身家性命财产系只有1蚊，但系最后可以变成有5亿美金，咁啊真系认真犀利啦！
黎智英做生意啊，仲好有远见添啊！佢喺2001年
就将一寸梅的生意扩展到台湾，在2003年就在台湾成立了苹果日报。
到了2019年整个香港出现了反送中运动，我最佩服黎智英的就是他不单止他的整个大型的媒体全力去支持香港人的反送中，他自己还亲自参与所有的集会游行，他当时已经69岁了，还亲力亲为站在最前面。有记者问他说，如果这个反送中运动最后失败怎么办，他就说孔夫子曾经讲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要这样做。
而家大陆呢就是想杀鸡儆猴，他将黎智英开刀主要就是怕你香港人作反嘛，咪用不择手段来打压黎智英咯。在全世界差不多全部民主国家都是声援黎智英的，要香港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其实黎智英呢他不洗受牢狱之苦的，他一早就可以出了国的，但他曾经讲过嘛，要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坚持下去咯。
冇错啦，按照佢嘅业务发展，佢完全可以将佢嘅总部迁到台湾去，继续做佢嘅媒体生意。但系黎智英讲过，我喺乜嘢情况下都绝对唔离开香港，绝对唔会逃亡。我已经72岁啦，能够为香港牺牲，呢个系我嘅荣耀。你哋都记得噶啦，2020年。香港政府呢就捉咗黎智英同埋所有苹果高层嘅人物，但係当时苹果日报仲未关闭啦，佢嘅股票呢当时係8分钱一股，所有香港人第二日就即刻去买佢嘅股票，一直升咗14倍，由8分钱升到咗1.1元。
係呀，当时黎智英即刻公开对香港市民讲，你哋唔好再买我嗰啲股票啦，真正嚟讲係冇咁高㗎。
仲有啊，黎智英嗰个苹果日报一出嚟嘅时候呢，平时每日系出7万份啫，点知后嚟印到每日55万份。有一个市民对记者讲，就算苹果日报第二日出嘅报纸一个字都冇，只系一沓白纸，我都去买。
点知啊，当时个视频影埋出嚟啊，嗰啲香港市民话，就算一张白纸啊，香港人都会买断佢啊。
嗱，我啊记得。在2019年黎智英呢就去到美国同彭斯会面，商量香港民主自由的将来。咁大陆嗰边咪兴个火市咯。
咁啊係啊，大陆想一手遮天，又唔去宰割，唔想俾外人知道㗎嘛。
黎智英喺国际上好多民主人士支持佢嘅。今次呢个开庭喺香港都有几百人去到现场旁听支持黎智英，最令人感动的就是90几岁的红衣大主教陈日君都亲自去到现场，他撑住个拐杖一步一步的行入法庭，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来支持黎智英。
唐人街粤语见闻，黎智英是香港人的骄傲。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菲律宾同中共局势空前恶化，王毅迫展，美国、菲律宾、日本合体出击。古特雷斯观哈马斯视频改决议，新草案美国支持。河南火葬场24小时运转，香港或井喷爆发。被判罚1.48亿，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 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近期中非冲突不断，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12月21日，中非两国外长通了电话，但是话不投机，双方互顶，而王毅更是摆出战狼姿态，放出狠话。有观点认为，两国观点已经站在十字路口，这个很有可能是战前的最后警告。请听报道。
中共外长王毅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了电话，王毅指责目前中非关系紧张，责任全在菲方改变了押金的政策立场，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他还说中非关系已经在十字路口了，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菲方无必要谨慎行事。王毅还放下狠话，他要求菲律宾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如果不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同不怀好意的和外部势力互相勾连，这样中方必将坚决回应。他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双方要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美国之音说王毅这段谈话是押金中共对菲律宾发出最强烈警告，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21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态度亦是火药味十足，他坚决的回应说菲律宾展现了对抗胁迫的勇气，将继续在南海声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菲律宾国防部长当日亦驳斥中共讲法，他说只有中共才会相信自己讲的话，事实和真相是世界上没有国家支持中共对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一个都没有。有分析认为中非关系已经站在十字路口，面临重大抉择。海外时评人士陈破空稍早亦分析指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北京或在菲律宾岛礁动武，目的就是叫嚣美国，测试美国，勒索美国。海外时评人士邓滑文在 X 上更指出，王毅和非外长通话显示当前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样会是开战前的双方互相警告吗？综合媒体的报道，因为菲律宾现在改善了和美国的关系，所以这个导致和中国的关系恶化，尤其是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还有美菲签署了防卫条约，一个国家在南海遭到袭击，这样另一个国家会协同保护。另外美菲还扩大了南海的联合演习，美菲同盟对中共来讲威胁很大，所以引来了这段时间中非海上频繁发生对抗。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宏在自由时报节目中分析，北京大战略的一个安排亦就是地缘战略，南海是它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从波斯湾到马六甲，南海到东海，这个航线是它能源的主要来源。第二个是菲律宾海上兵力薄弱。第三个，中共可能就会挑起一场所谓的自卫还击的冲突，透过一场小的冲突来转移目前国内焦点。目前菲律宾正在同周边国家寻求防务合作，上个月菲律宾同澳洲首次展开联合海空巡逻外，目前正在同日本磋商相互进入协定，两个军队可以互相驻兵协防。另外菲律宾还从日本接收防空雷达，设置在菲律宾几个重要的岛屿上，其中包括距离台湾最近的吕宋岛。不单止这样，22号的消息说日本亦正在考虑将美国授权生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出口，而美国五角大楼正在探索所有选项来加快向台湾交付 F-16 战机，这个显示美日菲对中共警戒提到前所未有的等级。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南海最终会不会发展到台海的军事冲突。太平洋论坛研究员黎以预测，中共会在拥有战略意义的岛礁和浅滩加强海军实力。他认为中共不会降低行动的速度和规模。他说王毅呼吁菲律宾外长展开对话，这亦是默认事态可能有升级为潜在的爆发点，而中共亦意识到他们或者正处于失控升级的边缘。鉴于中共升高区域紧张局势， 21号，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中共军队参谋长刘振立首度恢复了中断16个月的美中军方对话，双方举行了视讯会议。中方在视讯会议中强调的两个领域为台湾和南海议题。刘振立表示，北京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中共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观点认为，中美恢复军事对话可能有助缓和些少紧张，但是双方在台湾和南海议题上的根本分歧仍是危险的潜在引爆点。
12月21号，川普的长女伊万卡和其丈夫富什纳抵达以色列，会见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和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近日看过哈马斯暴行视频之后，提出了新的联合国决议，而美国亦同意新议案。请看报道。
富什纳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和伊万卡前往以色列，亲眼目睹10月7号野蛮和无法形容的行为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非常严重。富什纳是犹太裔美国商人，伊万卡则在嫁给富什纳之前皈依了犹太教。富什纳还写道，我们会见了被绑架者的家属，我们亦会见了几位致力于为棘手问题找到持久解决方案的政治领导人，凭借决心、信任、务实和创造力，以前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可以实现了。在川普政府时期，富什纳为中东和平而进行的斡旋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2020年，他领导制定了阿伯拉罕协议，这个是以色列分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这次以哈战前，人们都以为哈马斯只是一个有极端宗教思想的小团体，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员基础非常大，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每年有10亿美元收入的庞大军政组织。12月20号，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的院长艾哈曼德卡洛特在被捉之后承认自己是哈马斯的高级成员，军衔相当于准将。他还承认他和医院入面的其他一些医务人员是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成员。值得关注的是，加沙地带是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工程署和世卫组织重点援助之地，因此这里的医院大部分的经费和人员其实都是来自联合国和西方大国。外界一直对联合国包庇哈马斯的罪行谴责浪潮很高。近期以色列曾经被联合国的官员专门看了一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当日的短片，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自己没时间看。据报道说，古特雷斯并不是没时间，而是不想表示支持以色列。但是就在日前，古特雷斯看了这个短片，那为什么他又看呢？报道认为可能和联合国的难民组织最近遇到了信任危机有关。古特雷斯曾经做过联合国负责难民工作的领导，在他任职期间，联合国的难民经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按照国际法，阿拉伯和以色列虽然总共打了5次战争，难民都不会超过70至100万，但是现在巴勒斯坦难民总数却是560万。而联合国的近东巴勒斯坦难民工程署将规矩改了，只要成了巴勒斯坦难民，这样一世都是难民，甚至你的孩子及你收养的孩子都是难民。报道认为，如果560万人的人道主义物资要都发给了难民，那也就算了。但是这次战争中，人们发现哈马斯分子将自己的地道收在联合国的难民营入边，而古特雷斯看哈马斯恐怖短片目的是缓解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不满，因为德国、瑞士等国已经表态不再给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提供资金。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今日联合国安理会将就加沙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不再要求立即停火，而是敦促为何持续停火行动创造条件，而美国亦表示会支持最新草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 CNN 说，以色列意识到联合国这个软化的表述，并表示可以接受。这样，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古特雷斯看完哈马斯的暴行短片后，是不是真的要维护以色列呢？还是为了金钱做个样呢？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河南省的民众披露，虽然医疗系统口径一致，不提新冠蔓延，但是发现当地火葬场24小时不停运转，白事暴增。而香港传染病专家警告，新变种 JN.1 可能会井喷式爆发。在重庆新疫情大爆发后，中国有一个疫情大爆发的地区就是河南。请听报道。
据新唐人的报道说，河南南阳居民周祥透露，当地有很多发烧感冒的患者，医院爆满，尤其老年人病亡较多。他说，虽然老年人患有比如高血压和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但是疫情爆发后病情恶化，医院统一口径归咎话慢性病。周祥说，民众普遍都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新冠疫情所致，但是医疗系统不允许相关言论。他指出，小区内一直有讣告的习俗，近期老年人的讣告明显增加，医院拥挤，尤其儿童感染较多。周祥指出，以往大陆殡仪馆的习俗是个五五火化为体，但是现在当地火葬场昼夜不停地烧，24小时运转，而官方殡仪馆无法满足需求。近年来当地民间殡仪馆急剧增加，他强调火葬场每日排队时间冗长。河南民众穆先生就说，这波疫情出现不少猝死病例，身边很多人认为与疫苗有关。他说朋友圈发的，最近去世的倒地的河南一个女教师53岁就去世了，还有49岁男的也去世了。与此同时，中共病毒新变种 JN.1 不仅在全球引发新一波确诊潮，更在多国污水中被侦测到数量激增。有科学家怀疑新变种可能专门攻击肠道系统。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1号表示， JN.1 变种已经占确诊率的 15%，其母系 BA.2.86 更在一周内大增 20%。 香港大学感染和传染病中心总监何伯良指出， JN.1 变异株传播速度很快，一旦出现感染，个案可能会井喷式速度上升。马来西亚的感染人数亦出现显著上涨，过去12月10号至12月16号这一个星期，马来西亚新增确诊病例超20,000，较上一个星期增加 60%。 旅游公司表示有部分旅客因此退团。
12月21号川普总统的前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因为上个礼拜华盛顿特区一家联邦法院裁定他必须向两名前乔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支付超过 1.48 亿美元的赔偿金，而他根本无力支付这笔巨款。请看报道。
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破产申请书中列出了自己有将近1亿5300万美元的现有或潜在债务，其中包括近8万美元的税务负债、欠律师的钱，还有针对他的一系列法律诉讼中可能会被判罚款的数百万美元。而朱利安尼列出的资产其实只有1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这两名前乔州选举工作人员是一对母女，他们指控朱利安尼在2020年大选后散布有关他们参与了选举造假的消息。朱利安尼表示他将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他说这个数字的荒谬性可以看出整个诉讼程序的荒谬。他说在这个程序中，法庭不给我提供任何证据来为自己辩护，而我有很多证据。朱利安尼说自己很有信心，当这宗案件提交给一个公正的法庭时，很快就会被推翻。这个荒唐数字的赔偿金实际上会帮助推翻这个案件。朱利安尼的政治顾问和发言人古特曼说，朱利安尼提交破产申请应该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意外，而且申请破产将令朱利安尼有机会同时间进行上诉。虽然宣布破产可能无法抹去这1亿4800万美元赔偿金，因为破产法不允许解除因故意和恶意伤害他人而产生的债务，但会比朱利安尼提起上诉赢得机会同时间。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